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1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长期掌权成定局，中国富强是不是非要习近平不可，党权扩大，中央集权对中国是福是祸。好，我们首先来看看修宪的话题。正在北京举行的人大会议本星期毫无悬念地通过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为习近平无限期执政扫清了最后的障碍。中国官方舆论一致表示，只有习近平长期执政才能确保中国梦的实现和中华民族的复兴。那么中国要富强是不是非习近平不可？以习近平的经验、能力和视野来看，权力高度集中在他的手上有多大的风险？我们请三位学者名嘴来隔空辩论。他们是中国著名的左派学者司马南先生，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想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呢都是名嘴辩才，而且分处三地，那么纽约、北京和华盛顿。为了保证这个讨论的顺利进行呢，我们先定下这个辩论的规矩，请各位严加遵守。第一呢，每位发言的时间每次呢请不要超过2分钟，一旦超时主持人我就必须把您打断了。那么第二，嘉宾发言的时候呢，其他嘉宾希望不要插话和打断，因为我们三地的这个协调哈。那么希望呢收看这个现场直播的观众朋友和我一起来监督执行。好的，让我们从这个全国人大这个星期的投票来谈起。我想首先请人在北京的司马南先生跟我们谈一谈，就是说这个人大高票通过修宪，取消国家主席的这个任期限制，是不是像中国当局所宣传的那样，你觉得是民意和党心的体现？
好，是不是我吗？
是的，司马南先生。
声音没有呢。 OK， 正像刚才明馨这个问题本身一样，高票通过它就反映了一定的问题。反映什么问题？就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的会议上高票通过，即说明它反映了代表的意愿，代表了人民的意愿。所以如果媒体报道说代表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心声，这话是不错的。习近平的确是这五年干得不错，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全方位，尤以这个精准扶贫呢深得民心。所以习近平高票，习近平这次呢在修宪当中，他的主席任期两年的限制被取消，我想这件事儿有明确的指向性，这是大家的真实意愿的反映，是民众的真实意愿的表达。但在这儿有一个话必须讲清楚，有人把这件事解读成终身制了，我丝毫看不出来习近平要搞终身制，我也丝毫看不出来中国共产党的那个规矩，人民代表大会的规矩，就是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会改变，集体领导会改变。那既然是非终身制，既然是集民主集中制的集体领导的制度没有改变，那只是一个技术层面的改变，并且和总书记的任期、国家军事主席的任期、中央军事主席的任期相一致，我觉得这件事儿是个好事儿。我们在北京听到媒体的报道是讲三位一体啊，国家最高权力的稳定，这有助于国家长治久安，推动中国社会的进一步的发展，实现中国梦。我觉得这些话说的都有道理。
好的，
不过我们说的比较顺溜了。
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我想这个这次这个所谓高票人大高票通过修宪，是否体现了党意和民心？中共自己的行为艺术已经做了回档，他们是全面的封锁互联网，不准人发言，甚至不准五毛党去这个在各种评论下去发言，就是关闭了评论功能。在主流媒体人民网、新华网、环球网下面，主要的社论关于修宪、修改这个党章，而且修改这个宪法，把评论栏目都关闭了，也就是说不允许反对的声音，而且是连赞成的声音都不要发，因为那会显得相形见拙。另外呢，不仅如此，这个全国统一口径，而且这个人民这个所谓的两会是戒备森严，里三层外三层。你看港澳代表入住的北京饭店也首次加强保安，里三层外三层。以前这个持采访当中记者可以进出北京饭店，现在也不准他们进出北京饭店，不准他们接触港澳代表。另外，关于人大政协的两会的这个代表和政协委员都受到严密的监控，他们不得谈论修宪，除了投票之外的任何地方不谈论修宪，也不谈论这个任期制。 记者采访他们，或者他们就说过我赞成，我学习，然后就扭头就跑。有的人是一见了记者扭头就走，甚至有人快步离去逃离，就跟老鼠见了猫一样。再加上这个中共在这个投票过程严密控制，投票的时候把记者赶出去，等等，所有这些措施都证明他们回答了这个问题：是不是党意和民意？他们是违背党性和民意，所见不得光、见不得人，暗箱操作。习近平通过修宪，不是凭借民意和党性，而是凭借他手中的权力，既不是二中全会的公报，也不是三中全会的公报，是绑架了中央委员会，是上层的一场交易。至于刚才这个司马先生提到说，这个三位一体，那么三位一体你可以反过来做，那就是把国家主席的任期跟总书记和军委主席任期一样，都限定为两届。我想这样才会真正体现党性和民意。
好的，下面教授听听您的看法。
对，我是这样看呢，就说司马先生从北京呢会告诉我们是有党性和民意。那么我呢就想问一下，就说如果我们说没有党性和民意，那么怎么样来够解决这个冲突？那么我想解决这个冲突最好的办法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搞个民调？那么其实民调就很简单，那么如果我们有2000到5000的这么一个就是sample 这个就是
人口，
对，我们有这个这么一个数量的话，就可以进行一个非常精确的一个民调。那所以我就在想了，就说第一个，如果哪一天那个中国呢允许我们进行自由民调了，那么允许尤其是各国的或者什么都可以在那边去进行民调，各种电台都可以进行民调。那么这种民调出来的话呢，那我就会接受这个认识，就说结论呢就会很简单很清楚。那么如果中国呢有这么多钱花在这么多事情上了，那我想这简单的事情如果做一下的话，我们就不会在这儿就是说进行就是一个盲人摸象的这个辩论，到底是不是代表了民心，代表了党心，这点我觉得是最简单的。
嗯，好的，司马南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废除任期制，那么外界就解读就可以有一个解读，就是说那他就是要继续做下去，不管是不是终身制，他要继续做下去。那这是不是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有序退休的这些领导人，从邓小平到胡锦涛都不如他呢？他们都没有长期的做下去，而未来10年、20年的领导人是不是也肯定不如他呢？那么如果取消任期制，意思就是说，习近平身上有什么特别的特质或者能力，使他具有比其他的中共领导人更强的这个资格，就是长期执政或者终身甚至终身执政的资格。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我想回应一下刚才夏教授提到那个用民调来替代人民代表大会的投票选举的高票当选的这个程序的问题。我以为在中国现行政治制度下，那还是人大投票它的效力和权威性要高过民调。民调是可以做的，但民调从来就不是表达中国人民政治意愿的一个呢全体人民都认同的具体方式。而且民调谁设置议题，怎么样来搜集案例怎么样来进行数学的统计等等，这还是成问题。至于陈凤公先生刚才谈到了，说是习近平操控民意，然后呢搞了这么一个投票，他描记了一些事例来说明呢这个先修宪呢不得民心。我在北京得到的情况呢和我们这位陈先生得到的情况可能不太一致。我周围的人都认为很好啊，他是个好领导啊，他干得不错呀，他有经验呢，他在基层干过，层层选拔上来，他睿智，他这个有亲和力，一个好领导为什么不能让他多干几年呢？董事长干得好再干一届怎么了？没什么不好，这都是我们胡同里的北京东城区胡同里的老百姓的意愿。也可能是学者和老百姓的差别，也可能是因为陈宝公离开祖国多年，不大了解中国老百姓的真实的意愿所反映出来的认识上的差别。至于刚才主持人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我想呢是不是对于任期制这件事情我们看得太重了，以至于把它弄得神乎其神。任期制2年为限，这是谁的规矩啊？美国的规矩。美国的规矩是不是标准呢？美国的规矩是不是各国的标准呢？我看不是。法国任期就7年呀、是吧？2000年才改成5年啊，连任一届。英国它是这个有阻隔权，而且呢，它大选可以提前宣布解散啊，宣布解散，然后我们提前举行大选，而且还有一个老太太当英国女皇呢。
司马南先生，您的2分钟时间到了，对不起，我要让其他嘉宾回应一下。好。
美国的标准从来就不是中国的标准，美国不是教师，也不能以美国标准为准。
好，我想跟您这儿我回应一下这个所谓美国的标准哈。我们知道其实这个任期制呢是当初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牵头设立的这个任期制的标准，那么待会儿我们再回到头来谈这个历史问题。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对于司马南先生刚才的回答您有什么回应。
这个俗话说，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如果司马先生周围的人都是一些左派，都是五毛党自干五，那么当然你听到的是所谓的赞同的声音，是你的声音。但是我建议你去清华大学走一走，看看在3月7号女生节这一天，中国大学生表达了什么。通过这个向女生告白的方式，暗讽这个修宪，到处是横幅和标语，这个吵得沸沸扬扬，说这个爱你这个没有期限，如果不够就废掉它。什么什么我愿意连任做你的男朋友等等，你去看看。还有昨天在山西大学贴出了这个反对修宪，反对这个你不是我的国家主席这一类的中英文的这个标语。另外在广大留学生中也发起了，就是这个你不是我的国家主席，我不同意这些东西。另外在国内的民意里边，你们去看这个司马南先生应该深入民间，党内党外都走一走，不要老坐在这个一个小左派的一个圈子里，连你的朋友胡锡进都已经忍不住了。他在国内这个是环球时报谈六四被批评，党内这个批评，他只好到海外违规翻墙，到海外开推特账号去谈六四。另外关于一个记者翻了一个白眼，这个国内的迅速的把它删掉，各个地方删掉。这个古人说啊，说周厉王啊，周厉王太凶，名人啊，这个人民愤怒不敢言，只能够道路以目。这个习近平治下，人民已经到了道路以目的地步。一个穿蓝衣的记者白眼了一下，所有的这个都秒删，在中国的网站都删掉，还不是言论，还仅仅是一个白眼，就打破了中共精心布局的这个两会的这个外纱和这个遮羞布，掀开了皇帝的新衣。至于刚才司马南先生讲到任期制是美国的发明，这完全是一个这个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这个一个偷换概念的说法。谈到民主和专制，谈到这个任期制还是长期制，它跟国家没有关系，就跟民主与专制一样。有人总想把它分成西方民主和东方民主，东方专制、西方专制。我可以告诉你，专制就是这个独裁，就是对人民镇压、禁绝言论，然后是迫害异己。它的在东方西方都一样。如果说到民主也是一样，民主就是这个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司法独立、选举等等。任期制里面，刚才这个司马先生讲的什么？
好，陈博言，非常感谢夏明教授。
对，因为呢，我们当然说就是不能用那个民意测验呢来那个取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呢也必须建立在那个就是公开的、竞争的、多元的一个选举基础上的。那么所以呢，中国呢现在就形成一个封闭的一个循环圈，也就是说现任的领导人那么提名谁来当人大代表，然后人大代表了，然后又来去投说谁来当他们的最高的领导人，其实他们呢之间的形成一种相互的依存关系了，其实就是说你帮我扣背，我帮你扣背。那么所以这样的话呢，多大的程度上反映了民意了，那我觉得是值得怀疑的。另外一个呢，这里边呢有一个最根本的，我觉得就是说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到今天的习近平，这里边邓小平当时在推动这个任期制，所以这里边呢如果我们知道邓小平是中国的改革的那个一个开山鼻祖了，那么所以他推动任期制呢绝对不会是因为受美国的影响。那么邓小平为什么就说那个军委主席他也没有说那个给他自己任期制，因为邓小平当时历史啊是不断的在把毛泽东的党政军的各种终身制了那个逐渐在那个往前推，所以的话呢他把所有的政府无论是国家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还有就是国务院总理和副总理，还有那个人大，那还有那个最高法院和检察院的最高的领导人，所以这种进步呢，我觉得从历史的潮流来看，习近平呢是应该把邓小平没有完成的事业呢继续往前推，而不是说就是把它给往后推。那么所以这里边呢我觉得还是一个根本的区别，这些历史到底是在倒退还是在进步。
好的，说到这个历史倒退还是进步的问题，我想跟司马南先生就是提一下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以后，那么中国从领导人的终身制，毛泽东的这个终身制到领导人的任期制，实际上是中共见证70年以后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等等达成的这个共识。那么我想问一下您能不能否认这点，就是从领导人终身制到领导人任期制当时是不是有进步意义的？
从终身制到任期制当然是有进步意义的。
那么如果有进步意义，那么今天习近平取消领导人的任期制是不是对于这个进步意义的否定？请讲。
身份的升级，这次修宪呢关于2年任期制的改变并不是要回到终身制，这不是终身制。另外刚才陈破空举的两个例子啊太个别了，您又不在大陆，您举那两个个别的例子不能说明情况，不能说明问题。至于翻白眼儿，这和主席任期制有啥关系呢？倒是刚才夏教授提了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人大的这个开放度的问题，人大的代表性的问题，这是人大在发展过程当中应当进一步着力解决的问题，但不能因此 而否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中国的根本的政治制度，它所起的作用以及它的全面性。你不能因此你代表性不够，我认为你代表性不够，所以你应当取消，你就不作数，这不行。您先最后一个问题，关于邓小平他当年提出来领导干部这个任期制的这个问题，当时的情况下这样做是对的，是进步的，因为那时候的确病的病，老的老，年轻化，中国正在那样一个发展的阶段上。但是又过了40年，中国社会现在到了一个什么阶段？到了一个滚石爬坡的上山的200年目标要实现的更紧要的一个关头。实践检验习近平干得不错，所以全党同意，人大同意啊，修宪。习近平再干一届怎么了？还是那句话，董事长任正非领导华为没换届，干得不错。有的企业包括国企干部换得太勤，所以那企业搞得不好。我所在的家乡有的省份省长省委书记换得太勤了，走马灯一样，所以那企业那个省里边搞得不好。所以换得勤就好，这个迷信应该打破，任期制的迷信没有必要太迷信。美国标准不是标准，默克尔大娘干了4届了吧，罗斯福总统也死在任上干了4届了吧。如果2018年小这个安倍能够连选成功的话，安倍晋三应该改成安倍介三，就是拜相三届，成为日本
首相时间到
长的。所以美国标准不是中国标准。
好，我想很有意思哈，这个问题刚才您说到美国标准不是中国标准，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有一个问题那么需要理清。刚才司马南先生说到取消任期制不等于终身制，那么现在有观众问题提到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的网友评论就说，那么如果习近平要想终身执政，谁能够阻拦他呢？听听陈伯固先生的这个回答。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说，当初邓小平他们设立任期制初衷是什么？当初为了设立任期制要防范的问题，今天是不是还存在？陈伯固先生，
这个是不是终身制或者是长期执政？如果这个人在长期执政中死于任内，他自动就变成终身制。那么这个是不是要等到司马南先生不见棺材不掉泪，他才能够去认识？这个我们都现这样看外来。这个取消任期制，他就在理论上开辟了各种可能性，长期任职和终身任职的可能性。那只要看民意，如果民众反对，他可能终身制持续不下去；如果民众强烈的抗议和反对，他可能连长期这个执政的持续不下去。刚才司马南说了一句话，说习近平干得不错，让他干多干又怎么了？如果是今天的执政的是薄熙来，我想司马南先生同样会说同样的话。薄熙来干得不错，让他再干又怎么了？重庆蔡红打黑干得不错啊，这个还解决老百姓的福利问题，怎么了？让他干下去啊？你怎么不说呢？他干到秦城去了，秦城监狱去了。所以我现在刚刚讲到，司马南先生跟中国的媒体一样，当在举这个任期制的时候，举的是西方。他举这个习近平取消任期制、长期执政和终身执政，却得跟西方的这个多期执政相比。西方首先宪法，这个各国的宪法有不同的规定，有的规定是两届任期，有的规定是可以连任。那么不管他怎么规定，他有一个民主选择的程序，全民投票，哪怕是俄国的普京，他要经过全民投票来选举。中国根本没有经过全民投票，你说你跟西方完全没有可比性。什么默克尔当4届也好，这个安倍当什么3届4届也好等等，这都是他当时这个每一两年每几年那个国会选举之后，哪一个党成为多数党就组阁之后，这个党的党魁自动成为首相或总理。那么中国的体制不是这样，中国的体制跟人民毫无关系，而是这个官员上级安排了一些所谓的花瓶这个代表或者是什么政协委员，甚至一些艺人戏子议政也进去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你应该比的是什么？是集权国家长期执政、终身执政的力量。你应该不跟穆加贝相比应该跟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相比，跟卡扎菲利比亚的卡扎菲比，
好，
跟这个伊拉克的萨达姆比，而所有这些还有罗马尼亚的肖塞
斯，
所有长期执政那个用终身执政的人，最后都没有好下场。司马南先生根本不敢提这些人的名字。
好，您的2分钟时间已经到了，对不起，我今天扮演很多次恶人啊，要把大家打断我想刚才就是司马南先生提到这个西方也有很多领导人是执政多次哈，超过2届等等。那么这个也是中国的官方媒体用的一个常见的一个理由，就是说习近平的执政跟这些人比起来并不算是特别长的。那么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是怎么看的？
对，其中最主要的你看到就是刚才司马兰先生呢讲到了，就是任正非他的任职可以，比如说可以终身都没问题。是，特朗普也可以终身任职，如果他是总裁的话，但是总裁是私有的东西，是我的家产，是我的公司，公司赚不赚钱是直接我受损失。但是一个国家是公器，那么天下为公，所以你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就不在于就是说这个国家坏和那个不坏，不是说光是你受损失，因为我们的人民不是你的牛马，所以不能说人民饿死了，那就说我当然会心痛了，因为他们是我的牛马，是我的财产，所以这个思维呢是非常错的。第二个思维呢，就是说西方国家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征在于，确实它有的时候领导人可以连续任两届或者三届，这不是由政府那个宪法来决定它的，是由政党的法律来决定的。那么这个政党呢，是在西方国家是一种私人的一种自由角色，所以的话，如果我们政党是要面临着公开的多党的选举，那么如果我们提出我们的政党领导人去那个四驴子四马就拉出来遛，我们大家就来竞争，就等于像我们现在跟司马兰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大家就在辩论。那如果我们的政党能够通过像司马兰跟我们今天的辩论的形式的话呢，那么任何的政党领袖，他如果这个政党能够就是赢得的大选的话呢，他任几届就没有关系了。所以这里边呢，就说我觉得中国的另外一个最大问题就在于什么呢？他说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结果呢就像去那个吃自助餐一样的，把任何国家的古的、今的、老的、旧的，他全部给挑选起来，杂合成一个我说的就是一种骡子型的一种政体。这个骡子型的政体呢，可能比马、比驴呢，可能还要强大，还要强势，但是它没有生存能力，没有再生能力。那么这点呢，也就是正好是中国今天呢，把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呢给破坏的一个就是迹象，因为人民代表大会呢，是从巴黎公社、从苏维埃那么等等委员会制跟西方的这个就是内阁制的相接近，但是今天习近平做的一切事情就是要边缘化李克强，就是要把人大的权力完全给西化，所以习近平今天呢完全是破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好的，我想还是请司马兰先生来回应刚才我跟另外几位嘉宾提到的问题，就是说，请等一下，司马兰先生，我想请您回答一下，就是说，当初邓小平设立这个任期制度，是吸取了中共几十年这个治理的这个教训。那么，你觉得那些教训在今天还有没有任何的意义？如果取消任期制，是不是对于当初邓小平设立这个任期制的初衷的否定？听听您的看法。
我想还是先回应一下前面两位教授的说法。陈破空说，如果死在任上，就叫终身制。那和三届两届没关系啊，刚上任第一天就死了，是不是也叫终身制？所以这位陈先生逻辑啊，跟我们的逻辑不太一样，他属于陈破空逻辑。第二个问题，那就是习近平如果呢，现在的情况之下，依照修订了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受两届的限制的话，那是不是就他干得不好也要干下去了呢？没有啊，五年要选一次啊，党内要选啊，人大也要选的。所以这里边不存在一个不受制约的问题，不存在一个，那特别是在今天互联网条件下，人民的意愿要相信中国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不是只有看中国戴着有色眼镜看的几个决策的眼睛才是亮的，有的时候是一孔之间。还有第三个问题，那就是如果我们对人大依法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修正案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请问教授们，你们承认什么呢？如果不承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根本的政治制度，对它的结果采取不承认态度，那我们以什么为准呢？人大不承认，中国的制度不承认，反对中国根本的政治制度，那我们还有什么对话的余地呢？如果连对话的余地都没有，那咱们谈什么呢？好，回过头现在说宁馨那个问题，您先说邓小平当年那个初衷是什么，这件事儿应该去问邓小平啊。北京东城区胡同司马南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解是为了让党国家更有活力。当年那么多一大批青年干部飞到了舞台上，他们干得不错啊。但是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正是在当年的那个成就的基础之上成长起来了，包括习近平在内的新一代的中国共产党的一些优秀的党员、好的干部。那现在的在这个位置上，习近平干得不错啊，我再重复一遍，干得不错，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程序叫他接着干，这咋了？这犯了啥规矩了？陈伯公先生，你有啥不高兴想不开呢？
好，陈伯公先生，听听您的回应。
司马南讲的话，我套用你们左派的一句话，叫"十三亿人民不高兴"。
你不要动不动跟他们
用，你用了双重标，你不要插我的话。你这个你谈了双重，你在谈逻辑问题，你用了双重标准。当谈这个任期制的时候，你说的是美国的，那跟中国没关。当他你在谈连任的时候，你却大量的引用西方连任的例子，说双重标准，你犯了严重的逻辑错误。第二个，你谈到这个干得好不好，一个人干得好不好，由人民说了算，那就请开放互联网，开放媒体，让大家的说。民主国家之所以要说干得好不好，是它是由选票说了算，人民来投票，可能有一半人选票说你干得好，像奥巴马，可能有一半人说他干得好，有人说一半人说他干得不好，或者超过一半多一点的人说他干得不好，那他就下去这个选举。那么他这个连任中间他还要选一次。那么至于这个讲到刚才司马南回答了一个问题，说邓小平的初衷是什么，是要激发活力，那就说你承认今天习近平是扼杀了活力，实际上今天在党内外国内外这个在党内国内所看到的情况，万马齐喑鸦雀无言，的确是扼杀了活力。我来告诉你邓小平的初衷是什么。邓小平在当时谈了任期之后是这么说，他说大概的意思哈，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沉痛教训就是把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上是有多么可怕，就废除领导人终身制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您习近平说了这么一句话，不是邓小平说，主要是靠制度而不是靠他，如果不解决制度问题，思想这种问题不能解决，他说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不能够横行，而坏的制度不仅让好人干不到这个好事，而且可能走向反面。这是习近平那个邓小平的一个尊重。邓小平没有说他走得很完善，但是基本上接近于政治常识。而这个整个世界的普遍的政治学原理和政治常识就是任期制，它是一个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的一个综合结果。比如说在政治学上，它的这个任期制它是考量这个人的比如身体健康，他的这个抱负在多少年施展，他一生的积累有多大，大什么年龄登上舞台等等。那么在社会学有社会的承受能力，社会是这个思辨，人心思辨求心这么一个心态。所谓习近平在过去五年干得好不好，我跟你刚刚发布的数据，九个省市的经济产值负增长。
陈伯公先生，待会儿我们再回到他头来谈这个习近平的具体的政绩和功劳。那么我想听听夏明先生对于刚才他们两位的交锋，你有什么点评？
对，因为邓小平呢，他总结的经验教训呢，那么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前30年的经验教训。也就是说，从那个镇压地主，或者镇压反革命，到就是反右，到然后大饥荒，然后到文革，这一系列的教训，那么这是那个就是上千万的人饿死，那么上亿的人受到就是迫害。那么所以邓小平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权力不能过度的集中，因为邓小平看到权力呢逐渐呢集中在党的手里边，党的手里边逐渐集中在党委手里边，然后党委呢就集中在党委的那个一把手里边，最后的话就形成一个个人崇拜，而个人崇拜呢，他这里边的权力的横向的集中、纵向的集中，最后还要强化的就是被这个时间的这个无限的来强化，所以邓小平就认识到了，如果就是权力无限的这集中，然后时间上的不断的强化的话呢，那么这样的话，中国一旦进入到一个结构性的、一个总体性的一个灾难以后呢，就谁也没办法把它给阻止住。所以这里边呢，就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邓小平想避免的，就是经过30多年的，也是几千万人的生命的代价换来的。那么邓小平想把它给就是那个经验教训呢，可以用到就中国共产党执政中。那么今天呢，就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习近平是不是遇到了千年的明君，或者千年的就是这个就是慈善的一个领导人。其实习近平过去的五年的就是执政呢是非常的就是有问题的。我就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说他通过就是所谓的反腐派系斗争清洗，那么已经清洗了1537000的那个中共自己的党员和干部。那么这种清洗的话，你想想，你如果中国共产党有153万多的人在五年之内遭到清洗的话呢，要么就是说你党做坏了，那么你应该那个就是为民呢，就是说那个负责，应该那个请求就是宽恕，应该道歉或者应该下台。那么第二的话呢，如果我们看到2015年的就从股市崩盘到今天，那么习近平一路走来五年，中国的经济了，那么从过去的两位数了一直了跌，现在就在6左右，而这六的数字的虚假性呢又很高，水分又很多。所以就是北京大学的那个就是一个教授 Pittis， 那么他就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恐怕只有3%。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何资本说习近平就是做得很成功呢？
好的，司马南先生，我想回到刚才夏明教授提到这个邓小平吸取的这个教训，我想就问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习近平集这个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这个我想您是没有可以说的，他是就像您说的是三位一体，如果他是集党政军大权三位一体，而且准备长期执政，他的责任到底对这个国家有多大？如果他犯了错误，给国家带来什么？谁来纠正？目前中共里面有没有什么机制来监督或者制衡习近平的权力？
我有一种感觉， 有两个表在这个讨论过程当中，一个表在那边，一个表在这边。我的时间总是很少，对方时间总是很长。能不能按照标准时间，格林威治的时间，或者我们一般的大家公认的表的时间来给我计算？
司马先生，您这个说的不对，我们是演播室有工作人员严格的按照时间，他们有一个表，这个表不是我控制的。好，先跟您说一下，这个公正性您是绝对不应该挑战。好。
OK， 那这充分说明每个人对自己所感受的东西他都有强烈的主观投射。
是的，
也就是说呢，他自己看到的东西是用他自己的那个眼睛看到的，我所看到的东西和两位学者的东西看到的东西不太一样。比方说中国经济不好啊，刚才提九省市，然后提增长3%，那就说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是不能信的，各省的数字是不能信的，中国人民政府的数字是不能信的，两会报告的数字是不能信的，李克强说的数字是不能信的，而要以夏教授的数字为准，这不行啊，这没有讨论基础啊。讨论问题有两个方面，一叫做事实判断，二叫做价值判断。你可以在事实的基础之上来说你的价值判断，你不能说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事实。我们说习近平干得好，这五年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取得了全面的发展，这全国人民满意，这个东西如果连两个教授都不承认的话，那我们就没有讨论前提了。另外一个那就是关于习近平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那就三位一体啊，这就是核心的地位作用啊，所以核心相当重要啊。这是在
那么如果他犯错，谁来制衡他呢？
有人民代表大会啊，有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啊，有中央委员会，有政治局啊。所以对中国共产党8000万党员，对13亿中国人民的政治智慧，我劝有些担心，有些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要不相信。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呢过低了估计中国人民的眼力。比方说那白眼儿，我们全都看到了，那红衣服的背景我们都想知道啊，中国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对习近平不是说他说了算，他就不接受监督。
对不起，司马南先生，您的时间到了。
党主立法还要接受监督。
好，您对不起，您时间到了。好，陈伯公先生。
所有的经济数字啊，这个李克强本人啊可能可以回答这个司马南。在2007年李克强在辽宁省委书记的时候，跟美国驻中国大使有一个谈话，后来危机解密披露，李克强告诉美国驻中国大使，中国的经济数据不可靠，有水分，然后这个你第三次查断我的话啊，你要算多算我的时间。另外这个去年中国政府自己说东北三省和包括还有内蒙古灾的经济数字造假，是虚假的，而严厉的批评。再一个刚刚发布的经济数字显示呢，去年这个第四季度有9省市包括上海、浙江等省市在内啊，这个它的经济数字不是正增长而是负增长，从第三季度的正增长一下变成第四季度的负增长。所以这个在说过去五年这个习近平的政绩是乏善可陈，经济下滑，股市崩盘，然后这个外交受困，一带一路是处处波折。最近我们听到一带一路的消息，不仅是巴基斯坦水电站、尼泊尔、缅甸的那些大坝这个受挫，最近一个新的消息就是他在这个就是一个这个新的一个国家叫什么来着？突然忘了这个国家的名字。刚刚发布的消息啊，他这个水坝也是受挫，这个水坝也是受到当地的这个挑战和抵抗，这个民众的抗议。菲律宾，这个一个大坝受到民众的抗议，差不多要停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习近平他的唯一过去五年政绩就是权力斗争的赢家。他在权力斗争上取胜，他利用了江派跟团派的矛盾，说控中空崛起，利用了他的盟友这个王岐山掌握中纪委，搞选择性反腐，打败了政敌。说他的唯一的成就是权力斗争的赢家，但他这次以为他依靠权力在上层做了个交易，他告诉这个上层要求他停止反腐，他可以停止上层反腐，让政治老人和政治局常委得到个平安落地，包括范长龙等人，但他自己要长期执政或者中正执政，这是一个交易，中下层的干部不同意，民众也不同意，因此没有形成二中全会的公报，在二中全会一周之后形成一个提议，三中全会紧急召开，但三中全会还没到，头一天提前24小时紧急发布，程序上完全是错误。
时间到，我想听听夏明教授，因为刚才大家都是从经济数据那么确实经济数据这个东西外界普遍是认为中国的经济数据有水分，但是水分多大我们并不知道。那么我想请您从这个社会政治的层面来谈谈习近平过去五年的一些做法，比如说在外面受到广泛批评的就是他对社会的这个严厉的控制、政治上的控制等等，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对，刚才司马南先生讲的就是很不错，就在于我们每个人呢都有主观的投射，都有主观的错误。我想司马南的话呢也不是智商呢比习近平要低的人，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没有担心过这个危险？如果习近平只是以他的主观的判断、主观的投射去管理这么个13 三亿将近十四亿人口的大国，那么这样如果带来的灾难的话呢，那么这是不可那个就是估量的。另外的话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这边辩论呢，不是说我们要那个胜过就是司马南先生或者要赢过司马南先生什么，没有这个关系。我们呢就像刚才司马南先生说的，我们第一要求真，那么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假的。那么而统计的话呢，确确实实中国的统计呢，就像马克吐温讲的，那么第一个是谎言，第二个是谎言，第三个就是统计，那么都是谎言。那么所以呢，我就觉得就说司马南先生当然就会嘲笑我们说，你们呢根本就没回中国看，你们懂什么中国。那么这里边呢有两个，就是我们之所以不能回中国看，是因为我们看到了中国的真实，讲了中国的真实，被禁止回中国。就像我在2008年看到的，就是四川地震的这些5335个学生，那么他们被炸死的这些数据，那么里边暴露出的豆腐渣工程。所以这东西就是我觉得就是不能来的一个就是一种就是一种逻辑的一种循环，就是说我们看到真相，你把我们给销声静音，然后你又说你没有到本地来看考察。那么如果司马南能够在此了。让中国政府就是说让我们这些人来看到中国的真相，我们就讲真相好了，我们就给中国政府的伟大的那个成就了，我们就可以在西方讲真相。那么第二个就是一个是非问题，是非问题有13亿中国人民，确实是13亿中国人民是雪亮的。那么这里边呢，司马南先生是一个左翼的一个就是一个作家了。那么所以我们就要考虑到，就是说如果一个就是13亿人民，你对低端人口如此残忍，那么如果你对就是说中国国内的就是民生一些问题，就像你刚才问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那么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在于，那么中国现在的很多的老百姓，他们现在没有活路。其中当我们看到有这么多的城管把老百姓那个活路给堵死，并不是说要你老板政府去管他们，就是给他们一条活路。用四川话来说，就有工作可干。
对，时间到了。好的，司马南先生，我们知道，我们还是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的问题吧。因为刚才我们都是讲到习近平哈这个任期内，我们知道毛泽东掌权在中国大约是30年，邓小平掌权以及他设立的制度持续了大约30年。那么现在看来呢，习近平掌权20-30年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那么外界普遍观察，你觉得习近平要坐稳30年需要具备哪些条件？你觉得中间存不存在一些大的变数？您的看法是什么？
刚才我还是要回答两位的问题。我非常同情夏教授回不了国是吧，遇到一些麻烦。我也非常同情呢陈破空先生一再唱衰中国，天天讲一些阴谋论的段子，最后中国还是隆隆发展，以至于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还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所导致的嘛。所以天天说唱衰中国，结果老被打脸，还要坚持唱衰中国，一边唱衰中国一边还要呢说中国威胁，这的确是一个特别难办的活。您坚持每天完成这样的家庭作业了不起，我表示同情也表示佩服。至于说习近平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我认为二位是陈述一个事实，的的确确习近平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拥护，受到了全党的拥护，所以他这个位置确实坐得很稳，这是事实。因为他坐得稳，权力在手，所以呢就有担心，这也可以理解。但是这不能成为说习近平不能继续坐下去然后必须两届就得下台的这个证据。同样是在任期之内的，我能不能问一个问题？像川普先生，任期之内啊，但是他不照样搞得鸡飞狗跳、胡乱行政，发一个推特，蒂勒森职务就被解除了。所以说呀，不要把任期制这个东西看得太神乎其神，这是一个技术层面的安排。说到底，还是作为领袖，作为党的总书记，作为军委主席，作为这个国家主席，是不是把人民记挂在心上？是不是做出了历史尘埃落定之后对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的贡献？我觉得用这样一个标准来衡量考察领袖，要比呢讲一大堆阴谋论的段子，说我回不了国啊，比唱衰中国的那些说法都要来得有力，而且显得公正，特有历史感。二位学者可否在这个方面用一点心思，用一点气力？
好，我想这个说到这个从长期，因为刚才您说到历史的评价，我想历史上我们知道这个长期执政或者独裁的人都是说非我不可，一定要我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好来自居哈。但是如果大家从历史经验来看，我们就从历史经验来看，我们来看看这些外界公认的所谓的这个独裁者，他们一般政绩如何，留下什么样的历史遗产？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您的看法。
首先我回忆一下司马南先生的话，他说到这个唱衰中国黑中国，首先他故意混淆中国跟中共的这个含义。这个习近平说他读过这个英国哲学家洛克的论政府，论政府的一个核心就是说是政府是由人民组建的，人民可以罢免政府，可以选举政府，应该淘汰政府，如果不来自于人民的政府，那是一个伪政府。那么这个说明政府政党跟人民是有区别的。另外真正黑中国的是中共，就是司马南或者先生也在黑中国唱衰中国。为什么说呢？共产党是用腐败独裁这个把这个家属子女财产转移到国外这个方式来黑中国，一天到晚的黑中国。而司马南先生是从左派的观点来黑中国，以为中国就是属于共产党的，只有共产党有办法，而中国属于习近平信息，别的人就没有办法，十三亿人毫无一人是男儿。而习近平本人也证明这个中共跟中国的区别。习近平说了两句话，他一句话是说，他说我们要守住共产党的家业，他把中国的事业当成共产党的家业。他还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说他加强党的建设，如果共他说党如果散了弱了散了垮了，那政绩还有什么用？政绩还有什么意义？也对他来说，政绩就是说人民的这个安居乐业，这个国民经济的提升啊、国际民安，对他说没有意义。最有意义的是共产党的家业守住，共产党的政权守住，这是习近平的中心思想。所以当这个司马南反复在讲唱衰中国黑中国的时候，他就在黑中国。而且中国政府把这个意见人士排斥在海外，模仿前苏联的办法，把这个持不同政见者排斥在海外，不让回国，霸占祖国，不让自己的同胞回祖国，这是实实地地道道的黑中国。司马南从来没为这样黑中国的言论这个说过一句话，反过来他自己加强这种黑中国的行为，用一党制黑中国，用腐败黑中国。
好，夏明先生，最后请您来就这部分。
对，因为我们呢，那个讲到这个，大家在对辩呢，就是说用哈巴马斯的那个讲法，一个是辩是非，一个是辩那个对错。那么最后的一个就是说，为了自己的利益呢，进行这种就是战略性的这种狡辩。那么我就想了，就是说美国呢，就是我们现在可以批评，就是那个特朗普。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为美国的民主和骄傲，而且为什么我们就认为这种民主体制应该那个给中国人民做一个礼物的一个原因。因为就像如果我们今天的辩论，如果我这边就是说那个批评了特朗普政府的话呢，那么特朗普政府的话不会就是说找到我们大学把我给就是开除。所以因为有这种人自由的民主，这种言论自由，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边平述我们的一个祖国。那么因为我们毕竟在那边成长，他们和我们是息息相关的。那我觉得我们这种认识了对祖国是有就是贡献的，那么是有那个就是帮助的。那么现在就讲另外一个，就是说中共自己的历史经验教训。我们看可以看短的来看，就是看邓小平，那么他的那个总结的历史经验教训，所以他就认识到个人专制了对中国是坏的，所以他给中国带来的三十多年的经济奇迹了，就是在改革开放、权力下放、那个就是党政分工，然后呢就是干部年轻化、实行任期制，然后这种那个就是实事求是这种情况下那个造成的。那么你另外再看毛泽东，那么毛泽东呢在人生呢也有就是那个就是错误，也有一些成就，那么但是他每次犯错误的时候，都是他那个属于昏君阶段，也就是是大权在握，不听任何人的就是那个言论和就是建议。那么另外你看中国共产党，无论从陈独秀见证那个建党到今天，中国共产党的每一次错误也在于最高的领导人走了要么是就是左倾的错误，或者要么就是说就是个人独裁冒进等等。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本身，那么我觉得是习近平呢，他这里边呢是在那个抹杀中国共产党历史教训，那么其实也在抹杀了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呢取得成就的那个根本的秘密在什么。
好的，有关中国富强是否非要习近平不可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党权无限扩大对于中国是祸是福，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三月十六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 随着两会的进展，人事安排和机构调整都陆续出台，其中最突出的特点呢，被外界认为是党权扩张和中央集权。那么这种党国一体化和高度集权的政治模式是否有利于解决当今中国的各种问题？习近平有关党领导一切的标准是否颠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一度推动的党政分离的原则？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北京左派学者司马南先生、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和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来进行辩论。首先还是请北京司马南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外界的很多的分析都认为呢，这次两会从人事安排到机构调整，那么主要是突出的特点就是党权扩大和这个中央集权，我想听听您是不是赞成这个观察。
外边的评论我认为太小儿科了，黑中国的评论以党权扩大为由的那种辩论都小儿科，因为它严重涉嫌根本不了解中国根本的政治制度。中国的政治制度啊，我也不揣冒昧，以北京胡同大爷的身份跟两位学者说，三个字：党民法，党领导一切，民人民当家作主，法依法治国，这三者我们的说法叫三统一。党是领导一切，这话不是习近平的，这话是毛泽东的，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坚持的根本的主张。所以这次修宪把党的领导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这一点写进了总纲之第一条，我相信这是呢一个正确的决定，并且这个决定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以及实现目标建立在中国共产党的强有力的基础之上。我能理解有一些人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对某些人表示不满意，那是因为他们强有力，那是因为他们不可颠覆，那是因为他们不能收买，那是因为他们表现得太优秀了，所以那些反对的意见反过来是为中国共产党这些年交出来，尤其是十八大之后交出来的成绩单的一种的另外一个角度上的肯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那就包括领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那有人会说了，那既然是人民的权利高于一切啊，在王羲之那儿，在王宗这个谁啊，在这个卢梭那儿，在黄宗羲那儿都能够得到确定的，人民的权利高于一切，那党权又怎么大了？告诉你，这里边有个根本的道理，就在于人民的权利，人民当家作主，要有个具体的体现的方法，体现的方法便是党的领导，体现的方法便是党领导依法治国。所以取消了共产党在中国断不可能，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就意味着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以呢，我们讲这个基本的道理是政治学的常识，跟
好司马南先生
阿贝马苏的道理是一样的。
我们听听陈伯公先生怎么回应您的说法。
我想刚才司马南先生又在黑中国，又在唱衰中国，觉得中国只配共产党领导，只配一党专制，中国中华民族只配做奴才做奴隶，中国有五千年辉煌的历史，共产党只不过是执政将近七十年，怎么能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呢，就没有一切呢？说这个是我典型的黑中国的说法。另外刚才这个说到这个习近平的时候，习近平其实这边加强党的领导，他有很大的一个学问在里面，因为过去五年习近平是利用党机器取得权力斗争的成功，他强调的是他的意思，应该强调加强党，说党腐败了，军队腐败了，所以说我要党内反腐，我在军内反腐，然后从此要责备江湖两代啊，搞得腐败泛滥。但是当时他上任的时候，中国所积累的腐败问题也好，这个环境污染雾霾问题也好，这个经济下滑面临这个不前也好，还有等等国际环境的压抑也好，都是因为专制制度造成的，一党专政造成不受监督、不受制衡的权利。那么改革他的方式应该是相反，是新闻自由言。啊，独立是用民主，就是说要整治专制的疾病，必求助于民主的良方。但是习近平是反其道而行之，腐败跟专制形成恶性循环。他通过选择性反腐打到党内阵地，但是他根本不敢做一条，就是公布官员财产，至今不敢做。越南共产党敢做，他都不敢做。不敢公布官员财产，就承认共产党是利益集团，承认共产党腐败集团，他要维护这个腐败集团，而且他讲的话。在党内他是维护共产党，要保下共产党的江山，因此他在党内取得了权力斗争的制高点。那么他以为这一套能够推广过来，其实毛泽东就搞这一套，加强党的力，东南西北中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所以毛泽东在权力斗争取胜，但是治国无方，甚至对治国有害，党领导一切，跟刘少奇、邓小平那套相比，毛泽东是害了中国，经济崩溃，这个文革毁灭这个中国文物古迹。那么现在习近平如果在未来的时间里继续做这套，我们已经看到恶果出来了，把党组织建立在私营企业，把党组织建立到外资企业，这个私营企业现在非常困难。 这个外资企业是这个大量的撤出。
对不起，陈伯公先生，您的时间到了。非常
奥运会的失败，把党组织建立到。
对不起，
奥运会代表团失败。
待会儿请您再来补充。我想接下来请夏明教授来回应一下。
对，刚才司马先生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就是党民法了。其实呢是一个非神圣的三位一体。为什么呢？因为它违反了基本的就是行事逻辑。因为当我们说党领导一切了，就是党呢就获益了一种特权了。那么这种特权的话呢，就跟人民民主了就是相矛盾了。因为之所以党能够领导，是因为获得人民的信任。人民的信任是因为人民可以让你了就是说下台。那么这样的话呢，党呢才会对人民呢就是说有这个就是政治上的这个责任，
合法性。
对合法性才会有。那么所以呢，如果没有机制让党对老百姓负责的话呢，党怎么可能就是说一定会体现人民民主呢？它会体现，有时会不体现，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危险的。另外一个所谓的那个法治原则，法治原则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包括法人，包括任何的党派和任何的组织。当你就是说把那个法律的面前人人平等，把法律的基本程序都破坏了，哪还有法治呢？比如说这次那个修宪，比如说这次修宪既不是在十九届一中全会、二中全会提出的，又不是在十九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是在十九届2.5中全会提出的。那么这种就是那个非常荒唐的违背程序了，就是践踏法治。那么另外最后一个呢，就是说习近平他今天的那个集权是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集权？其实他的集权呢也不完全是共产党的集权，他的集权呢是一个个人的集权。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这个改的宪法其实就是量身定做的一个个人的一个马甲。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个集权的结果我们看到是人大了，逐渐就是那个虚化，那个权力下降。为什么？因为人大的任期是没有改变的，那么总理的任期是没有改变的。那么原来中国的话，人大是作为最高的权力机构，那么总理呢是作为合议制下面呢是向人大负责的，那么所以他们双双地位下降。那么怎么会是就是说让人大的地位提高呢？另外中国共产党，你如果看中国共产党负责中央委员会的那个书记处的是王沪宁，但是大家就注意到王沪宁在人大的主席团里边，他排行在陈希后面了，他没有就是管到人大的这个人事权呢。所以呢就说这个修宪呢是个人集权那个扩张，但是呢中国共产党呢也付出了一个代价。
好的，司马南先生，我们知道我们
你两位还是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看不惯。我想用一个词儿啊，这个词儿是个新词儿，叫党主立宪。党主立宪新词儿，只不过现在觉得比较新，当年蒋委员长用过，但是司马南用一个新词儿啊，叫做党主修宪。也就是说，各位看不惯的无非是说，在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全国人大会议上，党的主张通过党的宪法修正案的方式，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而后2/3乃至高票通过，变成了宪法原则，变成了全国人民意志。这个过程有些人看不惯，有些人说这就叫你党权越过了，这就叫你独裁了、专制了。哎，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表扬。这个集权呀，不见得就是独裁，独裁也看的裁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内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独裁有什么不好啊？代表8000万人的意志，8000万人又代表的全国人民的意志。所以说到底，对中国这套根本的政治制度不理解，就会生出来一大堆的想法来。对你们的想法，我表示理解。
好的，陈伯公先生，你有什么回应？
这个关于中央集权的问题，中国有2000多年的这个教训。从秦始皇以来，中央集权，这个我们看到中央集权给中国带来什么结果呢？就是说它可以在一定王朝内一定时期创造繁荣和富强，但是因为它没有根本解决上政治监督和制衡的问题，说任何王朝都在经过王朝兴起、王朝中心，然后是王朝腐败、王朝没落，这个王朝崩溃，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这个巨大的灾难。这个2000年无一例外。说原来大概黑格尔就说过这么一句话，就中国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历史的这个一个国家，因为它的历史就围绕着皇权的耕地，千百年的就是皇权，就是皇位。那么到后来呢，所以他根本没有这个真正政治上的进步。说中国的历史是个循环，谈不上历史。那么今天习近平重复了这一套。实际上我说过，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分了3个阶段，一个是毛泽东那个阶段，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损伤。我不知道这个司马南说毛泽东很优秀，是否对得起我们那些死难的中国同胞？是你的同胞，也是我的同胞，也是全国人民的同胞。4000多万人被饿死，4000多万人被迫害致死，在毛泽东的这个一言堂之下，人们不敢批评，批评毛泽东被这个要么是被处死，要么打入大牢，包括他的这个大多数的战友，要么受迫害，要么迫害致死，要么是下入大牢，包括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啊，都被坐了16年的大牢。那么今天这个第二阶段是邓小平那个阶段，吸取这个教训。 大致设立一个任期制，然后从此结束这个终身制，然后呢有个集体领导，党政分开，党企分开，党管党，党务这个政管政务，这个企业归企业，中国的经济才活起来，给中国人民松绑。那么习近平今天要回到那个时代，回到那个时代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呢？也带来的无外乎就是刚才我讲的对企业的捆绑，对私营企业的捆绑，外资企业的这个赶走。同时现在看了冬奥会，由于建立党组织党支部，冬奥会取得成绩是历届奥运会最差的，说并不是，这是一个迷信，什么党领导一切就以为胜利了，党领导一切的时候习近平权力斗争胜利了，当习近平得到权力他失去了人心，习近平得到了这个修宪，但是失去了天下。
嗯啊，好，我想说到这个党领导一切这一点，既然双方都有这个非常大的争论，我们知道习近平确实提出要党要领导一切，那么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实际上曾经一度推动这个党政分开，邓小平以后历届的政府都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尝试和努力。当初推动这个党政分开的初衷是什么？那么为什么现在把这个完全颠覆了？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的分析。
对，邓小平呢首先就认为了党了管了许多他不该管的，也管不好的，也管不了的事情。
嗯，
那么所以呢今天的话就说中国呢出现个人独裁了，那么也就是通过各种委员会的方式，特别委员会，那么因为我数了一下，习近平呢兼任的各种委员会的主任或者主席或者组长的职位了，大概都在15个上下了。
嗯，
那么所以我们知道从管理科学的基本原理了，就是说一个人能够管理大概12个人，那么所以呢他作为15个左右的机构的各种那个最高的首脑他管不住，那么所以邓小平呢也认识到这个问题，就是认为许多的具体的那个行政的事务、经济的事务了，那么党呢为了真正的加强他的政治领导、意识形态的领导、方向性的领导，那么这些具体的事务应该放给政府了，应该放给基层，所以就有党政分开，就有发挥地方跟中央的两头的积极性，就有要给人民活力、要给农民的一个积极性。那么但是在今天的情况下呢，就刚才司马南先生讲说他理解我们的观点，其实我们更理解他的观点，那么只在于就是说他的观点呢，我相信呢是可以服务于他今天在中国呢他的地位和他的就是名声的。但是我们的观点呢，就像司马南先生也讲到，那么就是我们跟中国共产党做，对我们付出很高的代价。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就想说一下，就是说其实呢我们呢是在付出代价，但是付出代价了，那么并不是因为就是说我们那个不理解他的观点。那么如果说我们不理解他的观点是侮辱我们的智慧，那么我们认为呢，就是说如果以习近平这样走下去的话呢，那么我认为就是会给中国带来大灾难，而这种大灾难呢，中国的目前的这些寡头或者中国的就是这些得力那个阶层，他们呢最后可以弃权而走，弃船而逃。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真正的倒霉的是中国的几亿的普通的老百姓，是我们的这些兄弟姐妹、这些父母父老乡亲。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是我们的分歧。
好的，司马南先生。
刚才夏明教授的这段煽情的表述不错，我觉得他有悲悯之心的表述，但是他的心到底怎么回事，我对他不够了解。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于党政分开的问题，不应该这么说，不是党政分开，而是党政分工。党政分工不是不开，不是分开，不是共产党有的地方管不了，现在党要全管，党管一切，这是第一条。第二条，陈宝空先生极其熟练的把熟练的句子又背了一遍，隶属毛泽东的罪恶。我们今天谈宪法，毛泽东在宪法的问题上贡献巨大。1921年有湖南宪法吧，1931年有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吧，到了1941年在延安陕甘宁边区有两个宪法纲领性的文件，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那是中国的绝对宪法，第一宪法，宪法学专门术语。是在毛泽东同志的主持下制定的。至于1954年，司马南出生之前两年的那个宪法，更是毛泽东同志主持制定的。所以毛泽东是有宪法观念，而且宪法的意识比很多人觉悟的早。至于第三个问题，陈朴空先生，您无论如何也是中国人，到了美国，你怎么对中国5000年的历史、2000年的历史这么否定啊？您说过去都是独裁专制。您有不有了解一下中书省、门下省和这个文书省啊？您有没有了解钱穆老先生写过《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制度史》？有没有看过王亚南的一本浅显的小册子？对中国历史采取这样否定的态度，我觉得作为学者，我不能说你有欠缺，我只能说我不太同意您的观点。
嗯，
美国政治制度没几年历史，200年，有限的地方。我们学中国第一个亚洲共和国叫中华民国，就是学美国的。但美国也不要太骄傲，不要以为你所有的一切，包括那两年任期的限制，中国也要原样学。双眼皮儿很好看，我们不一定都长成双眼皮儿；翻白眼儿好看，我们未必都要翻白眼儿。推特治国 很好，我们未必，我们还
好。时间到，司马南先生，
委员会一号文件，
好，
二号文件，三号文件。
最后的两分钟，最后陈伯先生非常幸运，最后两分钟给您，最后两分钟。
刚才这个司马南先生提到中国有思想史，有这样史那样史，很好。那么司马南先生，我觉得应该在中央电视台表达这一点，为什么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党章宪法，
一分钟
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放在首位，这是西方的东西，在所有的列举的思想中，首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放在前面，西方的东西。难道中国没有孔孟之道吗？难道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百家齐欢、百花争鸣，孔子、列子、庄子、墨子那些都不存在吗？为什么你们要去那个拿西洋镜、拿西方东西来搞这个黄皮白心呢？所以你刚才提到什么苏维埃共和国，那是共产党毛泽东的卖国宪法，他把为什么取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他搞两国论，一边一国论，颠覆中华民国，而且把中国要试图化成苏维埃的一部分，化成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的第16个加盟共和国，而且他提出个口号叫做武装保卫苏联，被陈独秀所反对，他们就把陈独秀开除出党，说毛泽东所谓的宪法是一个卖国宪法，在抗日战争中他是勾结日军，这个颠覆那个国军，颠覆中华民国。我们现在不说多了，我们拉到今天的
记者
习近平今天的所作所为，重复毛泽东啊，他说不准妄议中央，将来长期执政、终身执政，对和错都是他的了。
好，陈伯辉先生，对不起，时间到了。今天交流对话非常的激烈哈，我想跟各位观众朋友说一下，你们的评论我们没有用上，全部会放到网上。感谢司马南、夏明和陈伯辉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 YouTube 或者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收看焦点对话节目。对不起，时间到了，各位晚安。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